商人和王妃的故事，第四部分。婢女离去之后，一会儿又回来，手上拿着钱。婢女把钱给了珠宝商，对他说：我们在哪儿安排他们会见呢？珠宝商说：我现在回到家中，尽力为你们安排吧。不过阿里呀，眼下是很难走动的。婢女告别了他，珠宝商也带着钱回到家中，数了一下，共计5000金币。他将部分给了他的家人，部分给了朋友作为赔偿。他又带着几个仆人回到被劫的那所房子，雇来木工瓦匠，他们把那所房子装饰一新，恢复得和原来一模一样。他让他的老年黑女仆来照看这所房子。这时他好像也已经忘记过去发生的一切。然后他前去看望阿里，快走进阿里住房时，见他的一群童仆前来，其中一个对他说：我们日日夜夜都在找你，我们的主人说了，谁找到你谁就被释放获得自由，所以我们都在找你，可就是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。我们主人的健康已稍有恢复，不过仍然时而清醒时而昏迷，当他苏醒时总是提到你，说一定要让你来，哪怕一会儿也好。于是珠宝商和童仆们来到阿里的住所，见阿里已经不能说话，珠宝商坐在他面前。阿里睁开眼看见珠宝商后说：什么事都有个终结，爱情的终结就是死亡，或是相聚在一起。我已经快死了，但愿我在一切发生之前就死去，若不是安拉怜顾，我们的事早暴露了。我不知如何能摆脱我所处的困境，若不是敬畏安拉，我就让自己死去了。兄弟，你要知道，我好似笼中之鸟，心灵已经死亡，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。
说毕，阿里泪如雨下。珠宝商对他说：先生，我现在要赶回家去，也许婢女已带了消息回来。
阿里说：
没关系，你去吧，不过请早些回来把消息告诉我。
珠宝商告别阿里回到家中，刚坐下来即看见婢女前来，他一边走一边哭个不停。珠宝商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：
先生，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昨天我离开你之后回到女主人那儿，见她对一个侍女，就是那晚和我们在一起的两个中的一个，非常生气，要命人打她。那侍女非常害怕就逃了出来，在门口遇到几个侍者，那些侍者让她回到女主人那儿，可是她和他们争执起来，侍者们安慰她，询问她的情况，于是那个侍女把我们的情况全都说出来了。那些侍从们禀告了哈里发，哈里发勃然大怒，命人将沙姆苏安排到了一个特别的房间，派了20名卫兵看守，至今我还未能见到我的女主人，也没有告诉她这其中的原因。我想原因就是那侍女，我甚至为自己担心，眼下我十分犹豫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以为沙姆苏担心，没有人比我更能为他严守秘密的了。
婢女又对珠宝商说：
你快些到阿里那儿，把这个情况告诉他，让他做好准备吧，一旦事情暴露，我们好拯救自己的性命啊。
珠宝商听了婢女的话之后担心极了，世界在他眼前一片漆黑。婢女想离开，可是珠宝商问他：
你有什么主意呢？
婢女说：我的主意是，你如果是阿里的朋友，想拯救他的生命，你就赶快把情况如实告诉他，我则回去继续打探消息。
说完，婢女即告辞而去。珠宝商在婢女离去后也立即去找阿里，只见他在那儿语无伦次的自言自语。阿里见到珠宝商匆匆而来，便说：
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珠宝商对他说：
你别在这儿做无谓的想象了，发生了可能导致你生命危险的事儿啊。
阿里听了这个话，当即脸色骤变，也感到极大不安，说：
兄弟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
珠宝商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 并说，如果你还在这儿待到晚上，那就必死无疑了。阿里面如土灰，简直像死去了一般。待他恢复了过来后，问珠宝商怎么办，有什么主意。珠宝商说，我的主意是你拿上你的钱，带上你新任的奴仆，天黑前离开这所房子。阿里表示照办，他随即起身收拾，边收拾边唏嘘不止。他时而勉强行走，时而跌倒在地。他收拾停当，向他的家人告别，并告诉了他们出走的原因。他牵出三匹骆驼，将行李放上去，自己骑上一匹，珠宝商也骑上一匹，然后悄悄出门上路。他们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天黑时，他们停下来卸下行李。由于旅途劳累，他们躺下来便睡着了。这时一伙盗匪将他们包围，抢走了他们所有的东西，杀死了奴仆，只留下珠宝商和阿里。遭盗匪抢劫后，他们的样子狼狈极了。天亮时，他们不得不离开此地，来到一个小城镇。他们衣不蔽体地走到一座清真寺附近，在那里坐了一下午。天黑后，他们走进清真寺内过夜，没吃也没喝。天亮后，他们做了晨祈。正当他们坐着发愣时，进来一个人，他向他们致以问候，随即做了两次跪拜礼。随后他仔细端详阿里他们，问道，兄弟，你们是外乡人吧？他们答道，是的，我们在途中遭遇盗匪抢劫，便来到这座城镇，这里没有我们认识的人，我们无处安身。那人说，你们愿意到我家吗？珠宝商对阿里说，起来，我们跟他去吧，这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的困境获救。一是恐怕有人来这儿知道我们在清真寺，我们会暴露；二是我们是外乡人，在这里无处安身。阿里说，啊，那就照你的办吧。那人又说道，外乡来的穷人，你们听我的，到我那儿去吧。珠宝商答应跟他走。那人脱下他的衣服，让珠宝商和阿里聊以遮蔽，并好言劝慰他们。他们跟他来到了他的住所。那人敲门，一个小童仆把门打开，他们随着他走了进去。那人命人拿出一个包袱，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。他给他们每人穿上两件衣服，又给他们每人一个缠头。他们穿戴停当，坐下来小憩。一个婢女端来一小张桌子，上面放着食品。他们吃饱后，那婢女把桌子撤去。就这样，他们待到了天黑。阿里当时唏嘘不已，对珠宝商说，兄弟，我是必死无疑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遗言。我去世后，请你告诉我的母亲，让她到这儿来悼念我，为我净身，告诉她对我的去世要坚忍。说毕便昏迷不醒。待他醒来后，恰巧远处传来一个女郎的歌声。阿里一面听，一面时而大笑，时而哭泣。女郎唱的是如下的歌词，那死亡的痛苦瞬间即逝，爱人的分离却长留心中，假若能摆脱掉离愁别绪，就再不用品尝分离之痛。阿里听清了歌词，长叹了一声，便永远停止了呼吸，死去了。珠宝商见阿里死了，即对房主人说，我现在就去巴格达告诉他的母亲和亲人，好让他们到这里来敛尸。说毕，珠宝商便动身前往巴格达。他先回到自己家换了衣服，然后去阿里家。当阿里的童仆看见他时，都问他阿里在哪里。他让他们带他去见阿里的母亲。阿里的母亲让他进屋。珠宝商向阿里的母亲致以问候，并对他说，安拉愿意的事是无法违抗的，生命的死亡全凭他注定。阿里母亲听了他的话后，猜测到阿里已经死去，他大声嚎哭起来，然后对他说，你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是否已经死了。珠宝商也极度的悲伤，一时语塞，未能回答他。阿里的母亲见他如此，一声痛哭，便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当他醒来之后，继续问他儿子的事，珠宝商只好说道，
让安拉奖赏你。随后便将阿里的情况从头至尾告诉了他。他问阿里临死前说过什么，他便把阿里的临终遗言告诉了他，并让他赶快前去殓尸。阿里母亲听后又一次昏迷过去，他醒来后就决定按他儿子的临终嘱咐去办。朱宝商这时返回自己家中，一路上他不停地回忆阿里在一起的日子，为他正当青春年华去世感到惋惜。正走着，一个女人抓住他的手，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沙姆苏的婢女，她脸上显出忧伤的神情。他们见面后都痛哭起来，他们一起走到朱宝商家。朱宝商问他，你知道阿里的情况吗？婢女说不知道。朱宝商便把阿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然后又问沙姆苏的情况如何。婢女说，哈里发由于极爱沙姆苏，不相信任何人说的关于他的坏话，他对他做的一切都往好的方面想。哈里发对沙姆苏说，沙姆苏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人，尽管你的仇敌攻击你，但我都为你承担了下来。哈里发命人收拾好了一间房子给他住，沙姆苏在哈里发那儿受到了更大的宠幸。他跟他约定像往常一样，哈里发在某天到沙姆苏这儿来，一块营业聊天。那一天到来时，哈里发命侍女们各坐在自己坐垫上，让沙姆苏坐在他身旁。此时的沙姆苏已然是心绪全无，焦躁难耐。哈里发命一婢女操琴歌唱，那婢女即吟唱道，我怎能保密，怎能压抑恋情，我对你强烈的爱表露无遗，失去心上的人，我宁愿死去，也许我死后有人感到欣喜。当沙姆苏听到这样的吟唱后，坐立不住，跌倒在地。哈里发扔下酒杯，将他拥到怀中，大声呼喊他，婢女们也长吁短叹。哈里发将他身子来回晃动，发现沙姆苏已然死去。哈里发对他的死悲伤不已，命人将屋内的一切，包括乐器，全都砸碎。哈里发将沙姆苏抱至一个房间，守着他直到了天明。哈里发也命人将他净身圣殓后下葬。哈里发对他的死悲痛万分，可没人问起过他的情况，也没人问起过他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婢女对珠宝商说，我希望你告诉我阿里出殡的日子，并带我一起去为他送葬。珠宝商说，我无论在哪儿，你都会找到我，至于你，又有谁能找到你呢？婢女说，沙姆苏死后，哈里发下令释放他的婢女和女士，我也在被释放之列，如今我们住在他的寝陵附近。珠宝商和侍女一起来到沙姆苏的寝陵，祭奠了他。正当他往回走时，忽然看见阿里的殡葬队伍走了过来，而这时巴格达的人群全都出来向他送别。巴格达城还从未有过比这更隆重的出殡仪式。他看见婢女在送殡队伍中显得比谁都难过，他们就这样成群结队来到墓地将阿里安葬。以后过一些时候，他便去为阿里和沙姆苏扫墓。以上就是殉情而死的商人和王妃的故事。哎，没有想到是一个悲剧。商人和王妃的故事算是完结了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也录得比较久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实在是事情有点多，感觉大家也没有对我进行催更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进度放慢了。大家如果觉得我的故事读得还不错，欢迎继续订阅还有评论。下一回呢，要读到的故事也是很多人都期盼已久的《辛巴德航海历险记》。